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态度祥和，用完全为人好的心讲真相。有一次在马路旁边，我开口跟一个老头说话，他说，你怎么主动和我讲话，咋这么好呢？我俩唠了很长时间，劝他退了中共的邪恶组织。老爷子舍不得我走，说现在的年轻人哪有一个愿意主动跟我这糟老头子唠嗑的，你看起来很善良。那天我心情好极了，恨不得见人就讲。一会儿碰见一个正在吃爆米花的大姐，她是信耶稣的，我对她讲了真相。又一位女士从车里下来，抱着一个2岁的小孩，我跟她讲了真相，给她做了三退。那天我骑着车碰到人就讲，一个小时就劝退了10多个人。祸害发生后，我就开始讲真相。酒瓶出来后，我讲得更勤了，每天都出去讲，并开始劝三退。最初我抱着好奇心，看看自己能劝退多少，就画正字计数。3个月下来，退了5000多人，我很兴奋，也很自信，并以此鼓励其他同修出来讲真相。后来我就不计数了，因为记不过来了。我讲真相态度自然随和，对方都把我当成亲人一样，我经常把对方讲哭了，有的抱着我哭。我想可能是他的主元神清楚，或者是我们有很大的缘分。我去湖北探望我姐姐，一天我和姐姐去市场，碰到一个60岁左右的大姐，和她聊了起来，给她讲真相，她很接受，并且哭了起来，我也哭，我俩抱着哭，不知我俩啥缘分。分手后还一走一回头，走了很远，还互相招手。一次，我骑车路过一个花轿，里边有2个老太太，我就把车放一边，进去跟他们聊天，聊得很开心，我把他俩劝退了。我刚要走，从花轿里边又出来一个男的，可能是花轿的老板，我又跟他讲，他也退了，都是用真名退。临走时我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很高兴。还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一些人在砌围墙，我跟他们讲真相，一下子退了10多个人，只有一个没退。可能他们看我很慈善，很随和，就愿意听我讲。我讲真相这么多年，没有遇到骂我的，因为我讲真相时很容易进入状态，非常自然随和，把他们当成了亲人。有时讲得入了神，警察来了都不知道。一次我在一个小学门口讲真相，有3个小学生，我讲真相后又给他们每个人一个神韵光盘，之后我又给另外一个男学生讲， 正讲呢，不知道谁将我两个胳膊架到后背，我还纳闷呢，是谁架我胳膊呢？回头一看，是两个警察，然后看到从警车里下来的那三个小学生，原来是他们举报了我，我被带到派出所，被非法拘留15天。还有一次，我看到一座楼前场地上停着一辆小面包车，一个年轻司机上了车，刚要发动，我急忙走过去，上前递给这个年轻司机一个神韵光盘，我说，给你一个碟，里边的内容可好了，你看看吧。他接过去，表情很接受的样子，我就走了。刚走了两步，突然一个念头出来，这是个有缘人，不能错过机会，我得给他三退，就又返回来，对他说，孩子，我叫你孩子，因为我都60多岁了，阿姨问你，你都入过什么？他笑了笑说，我都退了。他举起光碟说，我就想要看看这个。他的表情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好像就等着这个碟呢。一次我捡到一个钱包，里边有9000元现金和身份证、信用卡等。我和一个同修商量后，到银行去查失者的身份。银行的人告诉我说，有一个男青年来挂失了，回去取户口簿了。正说着呢，那个男青年和他朋友一起回来了。银行的人告诉他，这个阿姨捡到了你的钱包，他当时就要给我钱表示感谢，我没要，他就出去要买水果给我，我没让他买。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现在受到迫害了。我给那个人和他朋友讲了真相，劝他们做了三退。我讲时还特意大声地讲，心想也让银行的人听一听真相。我最后告诉那两个年轻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近我走路时经常碰到过去的一些老同修，前后碰到过好几个，但他们现在都不修炼了，可能是师父不想放弃他们，让我见着他们，鼓励他们。我就和他们讲现在的正法形势，鼓励他们千万不要放弃大法，不要失去这万古机缘，想过后效果都挺好。我想师父鼓励过我们，要鼓励那些没有走出来的同修都走出来，我以后还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做好，想办法让他们参加学法小组，真正回到大法中来。在讲真相方面，我的坚持也改变了丈夫对大法的态度。开始我丈夫管我，后来看看管不了我就不管了。有时看我背真相资料的兜子太大，资料太多，怕我背不动，就主动帮我去发资料。在外边看到别人扔掉的大法资料，他就捡回来给我，他也在明白真相，改变自己。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教师的文章，抓住契机讲真相，实修自己救众生。我的职业是教师，讲语文课时要插入德育方面的内容很容易，我常常利用课堂、自习等时间给学生讲神传文化，讲中华5000年文明史，讲汉字的演变，按照宇宙标准真善忍做人的好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我把大法的美好讲了一届又一届，并且引导学生三退，讲天灾与中共协党团队的关系，大都当堂整班退出。2001年是协党迫害大法疯狂的一年，7月1号又是协党的敏感日，就在这一天，我和妻子同修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当天被绑架。线上邪恶部门的领导气急败坏，说我身为协党党员，在节日期间和协党对着干，情节严重。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想什么协党节日，只是那天是星期天，有时间。在当地邪恶黑窝公安局和看守所的100天时间里，我失去了给他们平等身份讲真相的条件。这些恶人都把我看成了异类，我刚开口就骂我，那是我后悔没有在这之前给他们讲清真相，致使他们在不明真相时
对大法犯罪，说出了一些毁灭自己未来的话。2003年，我从黑窝回家后，就想着怎样给当年认识的领导和当年因不明真相而参与迫害我的人讲清真相。我知道，只有给这些人讲清真相，使这层人得救，才能减少他们毒害更多的众生，同时才能给当地开创一个好的修炼环境。刚回家去县教委报道，教委主任看到我被迫害的脱了相，动了恻隐之心，很同情地安慰我说，好好在家休息，待身体恢复后再上班。当时的我刚从黑窝回来，听到这句温暖的话非常感动，觉得他有善念，就给他写了一封法轮功真相信，写了劳教所对我的迫害。他明白了真相后对我很同情，也很理解，街上见到我不像其他不明真相的人一样躲我，而是主动热情地和我打招呼，问这问那。这件事增强了我讲真相的信心。同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县一中办事，发现一中花园里有爱护花草拒绝某教的牌子，我立即就给县一中校长写了封真相信。纵使后来他把我写信的事说给了其他县级领导，但花园里的牌子不见了，他见到我比原来客气了许多。我知道这是他明白了真相，生命的另一面清醒，他得救了的缘故。也就在我回家的这一年，邪恶一面连降我3级工资，还以各种理由取消了我2次调级，等于变相降了我5级工资。现在看来是经济迫害，想在经济上截断我，可当时我没有悟到，已放下名利心为理睬。邪恶另一面又以假惺惺的关心和看望为由，实则是他们说的帮教，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迫害。开始我由于怕心被动应付，后来发展到很多单位轮番来我校，我猛醒了，这不和当年的迫害相同吗？我想到了师父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精进要止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于是我变被动为主动，决心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和妻子一道先后给当年非法提审我的警察讲真相，亲自到原现任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家里去讲真相，给有关我熟悉的县级各单位领导写真相信，给全县熟悉的各乡镇教委、中学领导写真相信，利用各种机会给同学同事讲真相。邪恶总是变着法子毒害人。2001年，我被绑架后，当时我的一名同学是乡镇副书记，多次跑到县公安局给我说情。邪恶部门就在我回家的2003年，把该同学从乡镇调到县政法委专管法轮功的事。我得知他已经轮番在全县大一些的学校做报告，诋毁大法，毒害师生。我当时很心痛，立即找到他家里，就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甚至气急败坏。为说服我，还叫了和我关系不错的另一同学到我家，我现身说法，他们虽无言以对，但还是不理解我，认为我执迷不悟。就在我多次给他讲真相没有结果，想放弃时，一天晚上梦中他开着车，我坐着，突然急速行驶到了悬崖边，快速旋转起来，我急出了一身冷汗，惊醒了。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提醒我再去救他。我写了封长信给他妻子，他看了终于醒悟了，再也不去学校散毒了，后来彻底明白了真相。我于是向内找，我多没有慈悲心啊，如不是师尊点悟让他失去这万古机缘，我该如何面对他呀？2004年前后，每逢节日，邪恶部门总会派人到我们几个修炼人的单位进行干扰，给单位领导施压，说什么不许我们外出，管好自己的人，一票否决制等邪恶的话语。针对此事，我就给学校书记、校长讲真相，并以公安局长家乡大法弟子的名义给本县公安局长写了很长的劝善信，给公安局政委也写了真相信。这些信他本人看了，也给分管这项工作的其他警察看了。后来这位公安局长在本县或调到外县对待法轮功问题都有收敛。近年来成人到我校取文凭的很多，我就利用监考机会，在考试结束后给一同监考的老师讲真相，给考生有的是过去的学生、同事、 县公安局网管警察以及当年因不明真相举报我的人讲了真相，也给当年接到举报后绑架我的警察讲了真相。他们都表示因为不知道而做了蠢事，口头向我道歉。我说没有什么，只要你明白真相就行了。协党十八大前后，国安的又找到我学校，说是要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当时我由于心态不稳，没有给他们讲清，我就找他们家里讲真相。虽然找错了人，但我将计就计给一位刑警队长讲了真相，他接受得很好。我想这大概是我要救的有缘人。学校领导班子变动频繁，每变一次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今年新任校长刚来就学期结束，在总结大会上他讲，根据教研室在学生中了解，我们有的老师还在课堂上传播法轮功言论。我在会后就找到他，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人人都按照真善忍做人约束行为的好处，他表示赞同和理解。几年来我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好事和坏事都应把它变成讲真相救人的好事，都是讲真相救人不可多得的契机。师父利用各种形式把有缘人推到了我面前，我想就应该彻底改变常人的观念，不能认为是麻烦来了，而是有缘人来了，我就要找各种话题给他们讲真相。我的体会是，每当我讲真相顺利的时候，一定是我三件事做得相对好的时候，心性提高的时候。相反，三件事和练功如果做不到位，人心就会泛起，麻烦事也就多起来了，工作环境也就会变得不顺畅，相继而来的干扰也就会越来越大。今后我要珍惜师父给弟子延续来的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时还。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大成的文章，就是修那颗心。修炼无捷径，必须严肃认真，踏踏实实地去实修那颗心。我们在常人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修炼提高而铺路的。不能一手抓住人的东西，一手抓着神的东西，那是升华不上去的。一，修出慈悲心，才能多救人。宽容才能没间隔。师父在《红吟人觉之分》中讲，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我时刻牢记师父的法，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一份答卷。因为天上的众神都在看着三界内的一切，在别人看来，高兴事、生气事、愤怒事、难过事、委屈事，我已经不为这些幻象所迷，精进实修。婆家娘家事，利多出，钱多拿，分财产时一分不争，一分不拿。人在尘世中，念在方外的修炼人，怎会计较人间的得失？所以双方家人100%全做了三退。在单位每天保持祥和的心态，尽职尽责。同事说我，你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虚伪。领导说你这么善良，心那么正。领导同事大部分认同大法已经做了三退。大法弟子绝不能因我们的一句话一个表现让世人不能得度。在同修说我用大法钱买楼，并要找几个同修开会查账时，我马上向内找，发现我有显示心和不让别人说的心。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想到师父的法，眼泪差点掉下来。师父谆谆教诲弟子要宽容，要珍惜这份圣缘。两位说我的同修弄清情况后，一见面就道歉，一连三次，我们都笑了。 多好的同修啊，为自己的过失自责，为伤害同修而后悔。这就是师父教导出来的好弟子，彼此信任，没有间隔。二，用各种方式救人。我讲真相贯穿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中，大法弟子面带微笑，自然地与身边的人搭话。天气、衣着、新闻、你好、大叔、大婶，万事万物皆为大法所用，任何一句话都可以与陌生人沟通，语气善心加上道理，娓娓道来，使人信服。有时世人也会提出许多问题，最多的问题是，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很自然回答，教师。他们会用疑惑的眼光上下打量，教师还学这个？我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告诉他，好东西谁不要，家里有了垃圾赶紧扔了它，黄金首饰可得好好放起来，为什么？那是宝贝，这个功法比金子还宝贵，既去病健身，还能家庭和睦，保佑平安，多好啊！好，就在家里学，别被抓起来。谢谢你的关心，大法弟子不怕被抓，被开除公职，自费刻碟做材料，让你保佑平安，这不是为你好吗？世人都能接受，消除人们的恐惧，接受正的、善的信息。再告诉他，大法弘传100多个国家，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专家教授比比皆是，只有中共反对。共产党给你钱，你还干这个？只退党团队。共产党怎么不给别人钱？那不是劳动所得吗？他会点头称是。接着讲贵州藏字石上面有“中国共产党亡”6个天然形成的大字。中共执政以来，枉杀了8000万，老天在灭他。他腐败，他杀人，他偿命，咱老百姓不给他当替罪羊，赶紧退出党团队，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最后告诉他，家里人可以把小名写在纸币上花出去就行，神佛看人心。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语言清晰，亲切流畅，讲真相就像唠家常一样自然。出门包里全是救人的材料，神韵、酒瓶、各种真相画报、小册、破网软件、护身卡、护身符、语音电话，真相币要什么有什么，得心应手。再次感谢所有为救人项目付出的同修。有一次坐火车为一名女孩讲明真相，做了3退，给她一张护身卡，她双手接过护身卡捧在手里，像捧着宝贝一样仔细端详，格外珍惜，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一个劲儿说谢谢。他的朋友回来，他高兴地把护身卡一亮，说，你看我有护身符了。是呀，大法的护身符图案亮丽清晰，制作精美，散发着意义善的能量与光泽。我说，给家中亲人带几个，他说好啊，他拍着手笑着又要了3个。他把4个护身卡放在茶桌上，拿起一个护身卡双手捧着，幸福读完正面内容，翻过来读背面内容，放下这个再拿起另一个再读，沐浴在大法的佛恩浩荡中。3，警察明真相。我弟同修被绑架，同修们马上打电话发彩信发正念营救同修。我当时刚刚被绑架回家，还有怕心，虽然没有把同修营救回来，同修被非法劳教1年，但后来公安局的警察出来说，当时他们听到的是真相语音电话，看到的是真相彩信，收到的是真相信件，他们一打开电脑全是法轮功真相。警察边看边说，法轮功还挺有能耐，讲的还挺有道理。他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局长的手机铃响了，他拿起手机放在耳边听着不说话，小警察开玩笑地说，是法轮功吧？局长边听边点头，静静听完后说，法轮功真了不起。 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念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高层众生全都历历在目，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叫他们佩服。在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下，这些警察渐渐已明真相，有的利用工作之便保护大法弟子，有的收下真相资料做了三退，还真诚告知要小心，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好人。2012年5月12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市公安局命令本地公安局去抓大法弟子，本地的警察不软不硬地说了一句，没有时间出警。我地有很多同修参与手机项目，收集的号码大多是明慧网上的，那些参与迫害不明真相的世人，他们真的很可怜。我们的语音电话不知打了多少，短信彩信不知发了多少，配合全国各地大法弟子减轻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共同救度众生。大法弟子慈悲于他们，是希望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大难来时免于被淘汰。今年春天一个晚上8点后，不知谁发现漆黑的夜空出现了大法轮在旋转，持续了很长时间，正时针旋转9圈，逆时针旋转9圈，赤橙黄绿青蓝紫，壮观殊胜。很多同修看到了这真实的景象，我们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鼓励本地区的大法弟子放下自我，更好地圆融整体，完成助师正法的史前誓约。四，去人心执着更精进。丈夫和我一同得法，他两次进北京正式法，被非法劳教1年，现在还在其他法门徘徊。我知道是我没做好。同修说，夫妻是签下一纸誓约来到人间。听了这话，当时强忍着眼泪没掉下。向内找，我有很强的做事强加于人的心，没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心。我还有求安逸心、色欲之心，至今还不能取干净，还有埋怨的心。有一天，一同修真相手机又出现问题，我带着新的真相手机去，他说存储卡又不见，打开手机一看，果真如此。反复调试几次仍不见好，换上新的存储卡还是找不到，两个手机来回试着，全不见存储卡。我想被他删除了，还是中病毒了。十几分钟过去了，他在一边看着明慧，偶尔过来看一眼。他还想用新的手机，让我调试旧的，嘴里还冒出一句骂人的话。我嘴里说着这几年做手机项目听到的，他把新手机留着自己用了，好的换走了。别的同修有时间出去讲真相，一天劝退多少在我面前说，而我一天一天趴在电脑上网收集电话号码，很多手机给他们换新内容、串号，解决出现的问题，跑了多少腿，不想自己贪睡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为私为我、自卫不公、隐藏多年的心全反出来了。同修快要上班了，我才收住心猿意马向外找的心，马上归正自己，想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一切不都是师父做的吗？还有什么抱怨的？想到这里，心里豁然开了一扇门，笑了。心存慈悲地告诉同修，咱俩一起发正念求师父。再打开两部手机，存储卡赫然地出现在手机上。我说，谢谢师父。我们俩都感动得落泪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世间上的任何一颗心，任何一个牵挂的因素，都是一把锁住人离不开的锁。弟子唯有多学法，做好三件事，放下人心，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自己方方面面做得很不够，比精进弟子差距很大。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大陆年轻新学员大法弟子的文章，世上竟有这样美好的事情。我抱着修炼的愿望，在2013年初得法，倍感不易与珍惜。得法时，我将全部的大法书读了很多遍，那时候惊叹世上竟有这样美好的事情。我日夜学法，每天都很快乐。在大学时有同修帮助我学法，与同修集体学法，如今成为我最温馨的回忆。我把时间全用来学法，很少出门。那时候经常感到世上的一切都束缚不了我，难去掉的癖好全部消失了。我要做个光明磊落的好人。以前我说话刻薄，老觉得别人低俗，将自己挖苦人的口才引以为傲。有一次学法时，我感到室友是非常珍贵的生命，我却经常伤害他们。我开始发自内心的去关心他，室友之间慢慢变得温馨起来。毕业时，我送给了他9瓶共产党的音频，帮他破除了入党团队的邪恶誓言。有几个大学同学当时也散退了。毕业回家后，我只能自己修炼，因为大学离家很远。那时我恨共产党，觉得他迫害了大法，迫害了所有的人。对家人讲真相时表现出偏激，效果差，心性的漏洞干扰了救人。恨是人心，我应该是为了救众生去讲真相。有一次家里来了很多亲戚，我拿着神韵光盘准备去送给他们。妈妈看到之后要和我断绝关系，警告我说，你如果给了他们这个，那你以后在家就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当时眼泪快掉下来了，拿着光盘回到房间大哭了一场。恍惚间感到亲戚都是天上的王，而他们世界的众生正全跪在我面前求我救他们的王。我就强忍着眼泪，想到就算家人都不要我了，我还有师父。我开门去和亲戚们讲真相，同时对7、8个大人讲。爸爸对我笑着说，你这是舌战群雄。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修大法了，但对我更好了，我什么都没有失去，师父给了我更多。我找出自己有私心，只担心家人能否得救，并固守着自己在人中的幸福。去掉这些之后，我能平和地对家人讲真相了，那种放下一切却拥有一切的感觉真好。一个人修炼，练功不勤，消息闭塞，我鞭策自己，更担心家乡周边的人们听不到大法的福音。我让妈妈给我买了一台打印机，开始自己制作真相资料。我很轻松地装好了打印机，打印资料时很少出错。
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帮我，让我有资格做大法的事。第一次发大法资料是在上午，太阳很大，我拿着自己第一次做出来的资料，开心极了，顾不上别的，我把它们放在了别人家门口，我能感到众生得到真相后的喜悦。师父将等救的生命送到我身边。有一次和一位中年男士一起坐车下班，我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他讲真相，他若有所思。第二次在车上又碰见他了，他主动找我说，你上次和我说法轮功的事情还没说完呢。我感到惊讶，就对他接着讲了自焚真相、大法红传世界，还有迫害者遭恶报的事情。当时车上坐满了人，却没人讲话，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在听我讲，我一点儿也不怕。我问他，你怎么主动问我这个呢？他回答，我家门口经常有法轮功资料，我看过酒瓶了，和你说的差不多。我紧接着告诉他，那都是千真万确的。他说共产党一直很坏，我告诉他要珍惜酒瓶，他乐呵呵地答应了。有一次神奇的经历，我前半夜出门去一个巷子里民宅处发资料，后半夜下了一场大雨，我心一惊，怕放在门口的真相资料被淋湿，就发正念给资料的上方打一把伞，谁都不许淋湿他们。第二天我发现有真相资料的地方都是干的，感谢师尊加持。想到大法能让坏事变好事，也许众生看见唯独大法资料在大雨中不被淋湿，会觉得大法神奇呢。从那之后，我陆陆续续做出了几百份真相资料，不是明慧网的资料我不做，从不标新立异。也曾见过被毁弃的资料，我看到后不动心，继续做我该做的。有时心里感到苦，在网上配合讲真相的同修，他比我晚得法一些，被警察威胁放弃了修炼。我反思自己发正念不勤，没能保护同修，事后我找到他却没有能劝回。我回家后很难过，他告诉我有警察知道我，当时我挺害怕的，好像下一刻就会被抓起来。但师父教我，师父在《红影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反思自己，做网络真相时心不纯，耽误学法时间，还生出求名心，后来我怎么写也不顺，就回到现实中讲真相，多学法。得法一年多，却仿佛像一辈子那样久，大法让我找到人生的希望，我要担起责任，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报答师尊救度之恩。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去年又一次考验来了，所有出租车都要求必须安装上 GPS 摄像头。这时看着车内那正盯着我看的摄像头，心里有些不稳了，该怎么办呢？要怎么对付它呢？是不发光盘了，还是注意点呢？难道就被你给吓住？后又想，还是注意点。第一天这样想了，第二天上车遇到有缘人，还是很自然的，不加思索的顺手把光盘递给了对方。我不想让有缘人错过这机会，又看着摄像头，心里又有点打鼓了。哎，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可是你们知道吗？ 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我不想让师父难过，看着坐在车上的人。是啊，他下了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坐上我的车，也许这一辈子就错过机缘了。下次这个座位就是其他人来坐了。不行，得继续发。就想了一个办法，用毛巾把摄像头蒙上。这下好了，可以大胆地发了。这样发了几个星期后，一天出租车监控中心打来电话说，你是某某某车号的驾驶员吗？我说是。他说，请你把摄像头上的毛巾拿掉。听后让我大吃一惊，真有点害怕。啊，原来他们真的看到我在做什么。这下难住我了，怎么办呢？就这个问题与同修交流，同修说，发一念，用另外空间的一层薄膜把摄像头蒙上。我发了，可心不稳，总觉得像不那么管用，心性还没有达到那一步，对使用神通还不是那么自如。其实这是对信师信法不够，很焦急，救人的事得做下去啊，必须得在车上接上有缘人。难道就这样被他给吓住了，不做了？看着那正盯着我看的摄像头，出租车监控中心打电话来叫我把毛巾拿掉的声音在我耳朵回荡着，真是又害怕又着急，又想起得到真相的世人那个高兴劲儿，说不完的谢谢，那个感激不尽的镜头，我真的想哭。对着摄像头，豁出去了，不管你看到也好，看不到也好，必须得做下去。心一横，什么东西都别想阻挡我做救度众生的事儿，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一切由师父做主。多少世人还在渴望着得到真相呢？第二天接车时，看着摄像头，他也死死地盯我看，眼都不眨一下。我哭了，对着摄像头说，摄像头啊，摄像头，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既然你安在我车上，你我也是有缘，希望你好好配合大法弟子做救度众生的事儿，将来你会有个美好的未来。那么现在我上班了，请你把你的眼睛闭上，把耳朵蒙上，你可以睡觉休息了，等我下班你再睁开眼睛工作吧。就这样和他交流，在师父的宏大慈悲呵护下，一如既往地做着救人的事到现在。是啊，人的念头无论多聪明都对付不过来，只有用神念，修炼者的正念，才能灭掉其背后的一切邪恶，才能很坦坦荡荡地做着我们要做的一切。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要我们有这颗心，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就差我们用正念去做了。选自文章《在开出租车期间讲真相》。初期我每天记录三退的人数，后来我悟到这是名利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这是大觉者的境界，也是修炼者要达到的境界。何况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真正救这个人是在另外空间，师父在做，要是没有师父保护，别说救人，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这名利心可不是我，不要他，以后就不要再计数了。由于几年来讲真相一直比较顺利，觉得自己会讲有能力，证实自己的心悄悄起来了，自己还不悟，被邪恶钻了空子。2009年7月，一次讲真相发神运光盘时，我被警察绑架抄家，造成很大损失，这时才醒悟，赶快从思想深处找漏，找到显示心，认为自己比别人强， 看不起别人、妒忌心等。这些执着在内心很隐蔽，别人看不出来，我今天把它曝光。每次送三退名单时，同修要说退的不少，心里就高兴。同修要是不看，心里就想，你怎么不看看我退了多少？这种显示心隐藏得很深。一次同修说，某同修退的也不少，我心里暗想，有我退的多吗？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这不是妒忌心吗？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正视自己，真是惭愧。救人是自己的使命，做不好还不行呢，有什么显示的？有什么骄傲自满的？都是师父的威德，大法的威德，和精进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有了这次教训，我注意实修自己的心性，抓住一丝一念，纯净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选自文章《在讲真相中去执着心的体会》。我一直有想给家里装个卫星电视的想法，给家人看新唐人节目，通过这个窗口了解外面的真实报道及大法的真相。前几个月，同修给我一个数字卫星接收器拿回家，但就是怕这怕那，心里忐忐突突的，七上八下，不知道如何去装，最后没能装上，很无奈的还给了同修。可以说，当时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儿。当我有了要挣家里不挣的场的想法后，又一次问同修要来了接收器，发着正念，同时请师尊加持，我这次一定要安装成功。我本来想等家人晚上都睡觉了，自己安装试试。这个念头一出，立即被否定了。我扪心自问，这算什么呢？偷偷摸摸的，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这像大法弟子的行为吗？这是严重的怕心呀。我马上想到，我先生动手能力强，技术好，我为何不能堂堂正正的让他帮着装上呢？有啥好怕的呢？星期日早上，我就把接收器正大光明地拿出来，直接放在我先生面前，说，这是美国货，非常好的，能看卫星电视节目，你懂技术，麻烦你安装一下好吗？他二话没说，很乐意的就开始摆弄起来，不一会儿就安装成功。他还帮着调试，看到了新唐人频道，他也看新闻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顺利。而且事后，我先生还把接收器放好，放在电视机下方 DVD 上面很正的位置。这件事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先生现在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很多，再也不提离婚的事儿了，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不理不睬的，对我也比以前关心了，会主动问我一些事儿，说话态度也大有改观。大法在归正我的同时，也在归正着他呀。我感受到师父的伟大慈悲和浩荡佛恩。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选自文章《清除障碍，对家人讲清真相》。上班时，同修负面的评论与自己以前的不足时常在脑中翻腾，让自己感到身心很疲惫。当自己一遍一遍地背着师父的法《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作为大法弟子们来讲，也都是在修炼与无比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的，深知修炼的艰辛，不会不理解走错路的学员。我相信师父说的，我也应该去相信同修在修口这方面最后都会做好的，包括那些因各种原因被迫害的同修，我也应该相信他们会做好的。当被师父的宏大宽容感动得落泪时，师尊化来了一群聋哑人来买东西，想起他们也都是来自天上的王， 亿万年前的等待就是为了得救，我应该告诉他们真相。当我将相遇是缘，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写在纸上，双手递给他们时，他们互相传阅并竖起大拇指。我送给他们护身符，他们很高兴地离开。这时看到真相手机上已有两个人选择三退。下班回家，随手拿起师父的讲法，看到作品与技能更加高超，更加神奇。生命的提高是境界与技能共同的提高，是自己在不同境界中认识的提高。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更进一步的体悟到了师父的苦心安排。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做大法的事中吃了多少苦，做了多少事就能提高的，而是在我们做事中内心的容量在扩大，执着心在去除，才能升华到那一境界，师父才能给我们那么大的智慧。也只有自己提高上来，才能真正的容纳得了那么多的众生。我悟到，不管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人心而造成在艰苦磨难中走过来的同修，还是本身业力少、磨难少而走得很稳的同修，其实能够走到今天都是无比的珍贵，都是在证实着法轮大法的伟大，是师父在选择、洗净、造就、繁荣着新宇宙中不同层次的佛道神。文章有改动。选自文章《在写真相信中去除人心执着》。带着执着明的心，把一些现象、事物、神奇等都作为我自明不凡的理由了。例如，当同修提到天目时，我会说，我修炼前就开了天目了，我以为谁都这样呢，心里暗暗觉得自己根基好。谈到祖上积德时，我便说，我祖辈是书香门第，有德，我带的德也一定很多。同修谈到大法开智开慧的话题时，我会说，我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通，心灵手巧，女红样样会做，只要用心练练就超群出众，我是天才，我不是一般人。优昙婆罗花在我家连续四年开放，我带着显示心在同修中讲，我家的常好，圣洁清净。这过程中，那颗自明不凡的心膨胀着，表现在我的修炼状态中是，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经常用长期被邪党文化毒害的权威假释说服、压服、指责的口气与同修交流。一天，我和有病业的一对夫妻同修交流，开始我就把我摆到帮助他们的地位之上。我一口气说了很多，觉得都在理上。男同修突然大吼一声，你也太霸道了，别说了。我猛然一惊，立刻闭嘴。此后的很长时间里，霸道这声音不光跟着我，而且一直在敲打着我。有一天对一个家庭不和的同修讲法理时说道，和你老伴讲理时，你一定要把握好态度。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说到这儿我停住了，那霸道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意识到了我又在对同修说教，心无善念，语气带指责，开始了真正的向内找。回家静下心来，想往事真是不堪回首，修炼前对兄弟姐妹、对自己的儿女、对学生、对学术圈里的同仁的态度，都有被邪党毒害的因素而形成的魔性表现。这拜物祭奠得太厚，何止是冰冻三尺啊！过程中我体悟到了，当你有正念时，师父就会帮你。当时就觉得好多好多的法理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最后对自己提出要求，努力做到学法入心，发正念清除，在交流时少说多听，把自己的魔性曝光给同修，请同修监督， 不再跑来跑去参加那么多的学法小组，只留两个固定学法小组。一段时间过后，同修说我变化很大。一天，不多言不多语的儿子同修对我说：“妈，你不实修。”我愣了一下，心想修了这么多年，还从没有人这么说过我。过后，儿子的这句话总在我耳边响。一天捧读《红吟》，当读到实修的最后一句“做到实修”，这四个大字凸显在我的面前，如同棒喝一般。我自问：“我实修了吗？”又过两天，我正在学法，儿子又说：“妈，你备课呢？”当时觉得儿子是在讽刺我。定定神，我突然意识到是师父用儿子的嘴点化我呀。我反思，过去学法时常想到，这段法理可以帮助某某同修认识他那天向我提出的问题，有时怕忘和不准确，还记下来，到时念给同修听，还觉得是为同修负责，对自己很满意。这种帮别人修不修自己的状态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有时还指责别人不实修，此时才初步悟到实修的真正内涵。我认识到我确实没实修。师父在转法轮里最后一句说：“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选自转法轮。我更深刻地体悟到大慈大悲的师父这一句话的分量。文章有改动，选自文章《修炼路上的苦与乐》。
情缘在无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